准备位置。好，老板请我们做一个十人桌，啊，圆桌的很大的。不久呢，尤月母亲呢，谢谢，带着五岁左右的儿子和三岁左右的女儿，啊，就是因为呢没有位置，所以呢，就老板请他们跟我们同桌，啊，所以我们互不相识，就我们坐在一起。后来菜来了，啊，他们就开始吃了。过不久呢，他的先生，也来了，看见跟别人同桌，啊，他很不喜欢，说他要分开来坐，啊，那太太跟他说，已经都坐着吃了，还要换位置吗？这么一句，他就气走了。啊，这位太太呢，就赶快问那个服务生哦，可不可以换位置？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刚好有空位置，所以呢，服务生说这可以换位置。于是呢，太太就赶快出去找先生进来哈，因为有位置可以坐了哈。这位太太出去了三次，却找不着他的先生啊。这时呢，他差不多四五岁的这个儿子呢，也很担心啊，就跟着母亲一起去找爸爸，只留下他两三岁的女儿独自一人坐在婴儿椅上吃饭。我跟我女儿看了这个景象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不久呢，这位母亲呢，一脸无奈的样子，带着儿子进来继续吃饭，脸上充满了怨气。你看见才四五岁的儿子很不安的样子。可猜这位先生在家里经常发脾气，儿子就问母亲说，要等爸爸吗？母亲说，没关系，赶快吃饭。等他们吃了一阵子，儿子又问母亲，爸爸到底去哪里呀？母亲说，不知道，赶快吃你的饭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啊，等一下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火爆的场面。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，啊，托尔斯泰说，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，而每一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各自的不幸，每一个不幸的家庭之所以婚姻破裂，原因各不相同，理由也是千百种，但婚姻幸福的夫妻能够维持主要原因却都很相似，要懂得包容、忍耐、尊重、倾听、关怀，发生争执的时候不要累积心结，夫妻一起不断学习相处之道。中国人常说什么呢？和为贵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若不和睦的家庭为零分，和睦的家庭为十分的话，请问你的家庭是几分呢？若你以前是不和睦，现在却变为和睦的话，那转捩点是什么呢？刚结婚的时候很和睦，结婚久了不和睦的话，那是为什么？若你失去另一半，跟其他家人和睦相处的秘诀是什么？若你是单身，结婚后建立和睦家庭的 秘诀又是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建立和睦家庭的秘诀。第一个建立和睦家庭的秘诀乃是敬虔，敬虔。我们一起来念箴言书15:16，请。
强有才宝，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才宝，反转不来。
要建立和睦的家庭，首要的就是一家人要敬畏耶和华，以主的话语为生活的原则，要有共同的人生价值观。夫妻追求的人生和人生活目标不一致，对事物的看法存在严重的分歧时，在这样的婚姻里很难找到和睦。所以夫妻啊，不应该长期分开生活，生活习惯价值都会不一样的，到时候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很痛苦的。当神做我们的家庭的主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与永恒的保障。第二个大家都知道的爱，好，我一起来念箴言15:17，请。
吃素菜，彼此相爱；强如吃肥牛，彼此相恨。
你若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却家里没有爱，天天相恨，那就是人间地狱。中国字啊，觉得中国字很棒啊，爱是一个什么受，对吗？然后心在一个受当中，有没有？所以爱就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，这就叫爱。婚姻是一种学习并操练爱的过程与机会。因此夫妻关系的建立是一种生命长期转化的工程。不为对方设想，是从自我的圈子的格子里走出来，这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，表示我不再属于小孩子，不再却步于自恋自我成立，而从自我的世界观走向他人。第三就是公义，我们一起来念箴言16:8，请。
多有才力，行事公义；不有少有才力，行事公义。
不老之财，不干净的生活，是无法建立和睦的家庭。第四个是谦卑，让我们一起来念箴言16:19，请。
心里谦卑，与穷乏人来往；强如强固人物，与骄傲人同分。
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自己也不是一人，只看到对方不是一人，是吗？我们都会犯错，所以都要学习谦卑和认错。谦卑的人愿意先放下自己以及个人立场和看法，就算自己是对的，也乐意虚心受教。何况许多情况都有两面，且有不同的观点及角度，从来没有谁是绝对对或绝对错的。肯谦卑的人才会检讨自己，以客观的角度为自己所做的、所想的和表达的进行评估。第五，相安，箴言17:1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是人马步，大家 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。
OK， 我用当代圣经帮助你们、念一下当代圣经的译本、粗茶淡饭，宁静过火的家庭，胜过美酒佳肴，却是勾心斗角的豪门大族。啊，翻得好棒哦！一个李正正译本他是这样翻的：一点饼干，一点干饼，安静自得的吃，胜过满屋筵席而相争吵，好不好？也不错哈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比较一下各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哈、我们在这里哈、不难发现，谈起家庭，都跟有什么关系？钱有关系啊，财宝，还有什么？素菜、财力，还有呢？卤物、干饼等等。都跟经济有关呢。在韩国哈，离婚的第一大原因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是经济问题。第二就是对方外遇，第三个性不合。中国也不例外哦。有媒体分析哈，那个70后离婚最大的杀手是经济原因呢。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第二才是婚外恋，第三是常年分居、常年分居。圣经强调说钱少一点，却敬畏神，彼此相爱，行事公义，心里谦卑，大家相安，才是怎么最宝贵的。在这里相安的原文就是安静的意思，不是不忙而安静，而是没有憎恨，没有反目，没有争吵而安静，心平气和。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没有一个家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然而遇到问题时能一起商量，一同解决问题的家庭是什么？安静的家庭。那第六，怎样和睦的家庭呢？就是以立约为基础的婚姻。婚姻生活不是契约，而是立约。以前提到结婚想到什么？天长地久，现在提到结婚想到能撑多久。可惜啊，契约的焦点放在我身上，因此契约就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，对我有利才接纳对方，只为我而利用对方。因此契约关系中就很容易责备对方，推卸责任，并要求要配合我的态度。当不合我意，不符自己的条件时，随时能毁约。这就是契约。然而婚姻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，是神圣盟约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婚姻的意义是一男一女彼此忠诚委身，是一种立约与承诺。盟约的焦点放在对方身上，盟约的目的是为对方的利益及幸福，尽心让对方的人生变得丰富而立的约。婚礼的神圣性在于和神立约，并在神面前 启示。圣经有关爱的教导，首先不是谈感觉，而是意志的委身和行动。这个约既然是在神面前守立，就是神圣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婚姻以什么戒指为标记，戒指是圆的，好，为什么结婚的时候送戒指知道吗？好，戒指表示没有终点，好，见到主面的日子，好，戒指是用金子做的，对吗？好，还有上面有一个钻石，是吧？那是象征纯洁，没有伪饰，没有诡诈，啊，象征婚约在神面前是美好圣洁的。耶稣为我们立约，并为我们而死。然而，在这世界上，到底有没有这种盟约的关系呢？有没有啊？坦白讲哦，我们的人生全都是契约的关系。请问在结婚之前，有没有人完全不看条件而决定结婚的？不可能吧，几乎没有哦。父母的爱情是很无条件的吗？真的吗？还是有条件呢？然而即使是以契约出发的，好，在信主之后我们可以改变方向，好，转向以盟约的生活态度，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对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好，契约关系中的人会想，是神赐给我所需要的，是为我的幸福所赐下的。然而立约关系中的人会想，是神为让我帮助他人而祝福我。不一样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约是恩典的约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救恩的。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又复活，好让我们能用信心来承受神的祝福。这恩典是神主动的，单方面赐下的，耶稣主动的服侍我们，这就是立约的本质。基督徒都是在与神立约关系中的人，因此呢，我们应当常常省察自己，是否能活出盟约的生活，为对方及家人的幸福着想。家庭最大的问题乃在于推卸责任，责备指责别人的错，是媳妇的问题，是儿子的问题，是先生的问题，是太太的问题，总之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只有我没错。若我们所要求或期待的是子女或先生能对我好，这才算幸福的话，那么我们会继续不幸下去的。不是别人做好了我们才幸福，而是我们自己先做好，先服侍好对方，如此我们自己才能得着幸福，也就是谦卑自己去爱对方，才能得着幸福。婚姻不是找一个合适的人，而是要做一个合适的人。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位好的配偶，而是我们自己要成为好的配偶。我们自己先要成为好妻子、好丈夫、好媳妇儿、好公婆。我们要先顺服神的话，按照立约的原则，从契约式的生活转向盟约的生活。如此，我们才能享受和睦相处的祝福，并能经历圣灵的动工。和睦相处是神的命令，也是享受神祝福的管道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，给你们一些生活上的建议。啊，一个机构，幸福家庭机构的负责人松迪尔文牧师提出的夫妻的实践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供给弟兄姐妹来参考，参考了啊。我们首先要看看做丈夫的世界啊，到底是什么哈？哎，不要用这个来逼丈夫哦，这个只是给你们参考用的哦。OK， 第一个，帮助妻子自我开发啊，精神上、金钱上帮助，并支持太太达成她的心愿。使他自我发展，可不可以呢？这个难不难呢？对不起，这个蛮难的。啊，可是呢，做丈夫的要懂得帮助妻子自我开发。啊，我是一个好读的人哦。读完两个硕士，我还要回去学士学音乐，然后还要还过去读博士什么什么。如果我先生不支持，精神上、金钱上，还有帮助家事上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好，太太是会以这样的丈夫为傲的。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，每一次那个帽子我给我丈夫摘下，因为没有他我不可能读完这一些的书。第二，经常为太太设计活动及惊喜。哇，头痛了。是不是力量来自于心啊？就是心感动的时候才能得着新的活力啊！你是否记得太太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为太太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呢？哦，我先生经常忘记的。都是我女儿提醒。哎呀，没有女儿怎么办？婚前呢，男人常给女人空白支票，你任意可以填。婚后呢，男人常给女人空头支票，哦，结婚之前的空白支票，结婚后空白空头支票，好，你是否这样呢？第三个，要管理妻子的忧郁症啊，女性呢，因为生育还有更年期、繁忙的家务等，比男性容易面临忧郁症的威胁。当太太忧郁或郁闷的时候呢，为了让她散散心，常带她出去吃饭或旅行等等。要懂得管理妻子的心理健康。婚前男人经常找女人讨论， 婚后男人只告诉女人结论，婚前呢男人对她悄悄说话啊，婚后呢男人对她大声讲话，是不是啊？第四呢，爱收听妻子的唠叨与啰嗦，专注于聆听等于是帮助妻子，妻子要的不多，对哦，你今天好辛苦哦，对哦，哎呀他这么不乖呀、啊、哎呀，聆听啊、哦哦、第五，让妻子远离富贵手的毛病，意思是什么？要帮忙做家事啊，啊、哦！感谢主，我丈夫呢，我负责煮饭，他负责洗碗，还负责丢垃圾，要帮忙做家事，不要丢给妻子。好，第六呢，要成为妻子的代言人，不要拿妻子为借口。好，困难的、不好讲的，不要丢给太太来讲。将做好人的机会让给老婆，将做恶人的机会留给自己。丈夫是什么呢？保护者啊，保护者，这是神给丈夫的命令啊，要成为太太的代言人。第七呢，当妻子看连续剧的时候为他鼓掌，又看了、啊、看连续剧是女性纾解压力的一种方法、啊、因此呢要给妻子轻松的时间啊，好、哦，压力越来越大是吗？不用担心，等一下还有妻子的时间。第八呢，关心妻子的娘家、哦、你的关心带给妻子的感动。当我唯一的弟弟过世，我想领养我弟弟的儿子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担心，我丈夫怎么想，我的两个女儿怎么想，结果我丈夫同意了，愿意做他的爸爸，两个女儿也同意了，愿意做他的姐姐跟妹妹。好，关心妻子的娘家，深深的感动，这么好的老公在哪里找？第九，不要让妻子只待在厨房、哦、要帮妻子腾出读书和听音乐的空间。姐妹们呢、啊、我们要念书啊。OK， 第十，给妻子下班的时间、哦、上班回来又要煮又要做、哦、让他有个人的时间，很重要的。你不给他下班啊，他会怎么样？向你发飙。他的这个啰嗦，这个 平台就不会关起来。这就是圣经式的丈夫的画像，也就是以盟约为基础服侍太太、爱太太的画像。有人说，婚前男女双方是客气啊，婚后就变火气了啊，这样就糟糕了、啊、有一对夫妻呢，吵架的好严重、啊啊、妻子呢非常的生气、啊、就骂先生说：“你给我出去啊！”先生也不敢示弱地说：“你以为 叫我出去，我就不敢骂，就砰门关起来就走了，啊，真的出去了。不久呢，先生又回来了，啊，太太的气还没消啊，啊，气喷喷的对先生说：“还回来干嘛？”啊，先生回答说：“我忘记带最宝贵的东西了啦。”太太不耐烦地问说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先生说：“就是你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太太就笑了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家庭有三点事：高兴一点，幽默一点，体贴一点。以前我们韩国女生就是生气，叫我出去哈。那这样的时候，韩国男生怎么做知道吗？偏不出去，我就黏着你，很会撒娇，啊，因为我是从这样的家庭长大的。当我结婚很生气的时候，跟我先生说：“给我出去！”啊，我是希望怎么样？我偏不出去，啊，我是希望这样对吗？结果他真的出去了。哇，所以这改变策略对吗？体贴一点啊，太太叫你出去不是真的叫你出去啊，他是想怎么样赶快和好，要听懂这个反面的意思是什么。幽默一点，体贴一点啊。 OK， 机会来了，弟兄们啊，做妻子的实践是什么呢？啊，第一个，对丈夫所做的事，以干涉的模式转变为赞美的模式。亲爱的姐妹们，请记得，唠叨能变为毒，赞美可变为药。真诚的赞美与激励是使丈夫发挥出最大能力的有效方法。夫妻的关系 如同镜子的法则，配偶如同照耀彼此的镜子，并且镜子呢，从不先向我们笑，除非我们先向他笑了，对吗？你说过的批评及唠叨，往往会在先生对你的批评中听到，他会学你的。如果你的先生讲话很刻薄，小心哦，可能你不意中已经讲过这句话。请记得，一味的抱怨不能使男性进步，妻子的赞美能增加丈夫的自信。任何时候，丈夫都非常需要妻子的肯定。爱丈夫就要成为丈夫的个人秘书，帮忙及协助丈夫的人际关系，这非常重要。先生经常忘记要怎么样提醒的，要忘记都对他提醒。杨牧师呢，我先生呢，每次送女儿的时候常常忘记拿钥匙，呵呵，又回来，所以呢，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会自然的讲钥匙，好提醒啊。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丈夫的个人秘书。好，第三个，让丈夫的衣着体面。好，丈夫是你的，他的衣着不体面哦，是等于是你的羞愧。第四，在婆家立丈夫的纪念碑。 常常尖锐的称赞丈夫的功劳，让他在他的家中得尊重。最不聪明的女人就是去婆家骂自己的先生，在婆婆的面前要体现对老公的爱，但也要让婆婆知道你和老公一样爱她。在婆婆面前要多说老公的好话，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不爱听别人讲自己儿子的坏话。第五，成为丈夫健康的导师，照顾丈夫的健康。第六呢，做母亲之前先要学会做妻子。我觉得这个蛮难的，我做母亲之后就是孩子第一，丈夫第二，对不起他。好妻子应当优先考虑先生的立场，在孩子的面前让丈夫成为他们的榜样与偶像。第七，当丈夫开车的时候不要让他成为司机，开车时不要因走错路而后迷路而不断的念他，就变成他变司机了。第八，接纳丈夫的突发性脾气。世上没有一个男人会没有脾气的，女人的记性吵架的时候最好，男人的耐性结婚后最差。男人比女人有攻击性，有同质欲，女人比男人有顾家的心，有敏感度。因此男人要学习聆听的功课，女人则要学习多点包容，不能言语过激。第九，支持丈夫的兴趣生活，人格有致，但夫妻则应保持基本上的一致，找出共同的兴趣或志趣方面，能大致相同的看法与观点，唯有如此才能步调一致，而不会越走越远，甚至离心离德。每一对夫妻都会面临空巢期，因此夫妻之间既有个人空间，又有共处的时间，一同发展一些适合两人共同兴趣的活动。如此呢，在共处的时间既有共同的话题，又有彼此认识的朋友。第十，有时候明知却装不知，意思就是说要信任丈夫，不要每一件事都想要控制或计较。爱情不是亲密无间，而应有宽容有间。结婚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交往的圈子，夫妻双方有时模糊点保留点反而更有吸引力，给别人空间，也给自己自由。不需要知道每件事，婚姻不是占有，而是结合。所谓结合，就像联盟，首先要尊重对方。圣经说到，人应该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带出的不但是成家立室的婚姻观，更表示了人可以独立有承担的能力。 人因为有了承担的责任，而在承担中也享受到婚姻互爱的幸福。这时此人不但开始为配偶着想，更会为自己的下一代着想。人的家庭观不但停留在二人世界，而逐渐拓宽了。夫妻的关系如同游泳的法则，没有人是已经学好了游泳之后才进水的，所有的人都是先进水才能开始学游泳。同样的，我们不是已经学会了爱的道理才结婚，而是结婚之后才开始学习爱的道理。因此我们都要承认自己的不成熟，以此作为前提，以致能彼此忍耐，彼此接纳才是。夫妻的关系如同镜子的法则，我刚刚提过，我们透过镜子才能看见自己。同样的，配偶如同照耀彼此的镜子，我们透过丈夫或妻子就能看见自己的本相，以致能让我们有反省的机会。同时也要记得，镜子从不先向我们笑，我们要怎么样先向他笑，他才会笑给我们看。家庭是我们生活的共同体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共同体，因此我们当要珍惜家庭的可贵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靠着神的恩典来和睦，以至于让我们在家中都能享受到神所赐的快乐与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建立盟约的家庭，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忍耐，成为一个相安的家庭，安静的家庭，和睦的家庭。主啊，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能力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
是的，所有美好的婚姻关系都是从圣经的真理开始的。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，把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再一次回忆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誓约。请大家起立。
我心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愿我的慈爱永无止息，你心事直到永远。我望我的神，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。
家请坐。
以下是奉献的时间，请试试到前面来。奉献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，要是还没信主的新朋友，请不要勉强。我们一同低头为奉献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吩咐，将本属于你的我们献给你。主，求你的灵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献得甘心乐意的心，免得我们偷到了属于主你自己的财物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求主亲自的鉴察，也按着你的应许打开天上的窗户，把属天的福气倾倒在每一个献得甘心乐意的弟兄姊妹的家庭当中，直到无处可容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一切献主，
主啊，我今完全献上一切所有归于你，一生心事尽依靠你，日与你不分离，一切全献上。
苏伟林传道，你可以过来吗？大家，我们这个节聚站里边，我们有一个插业，就是我们这个粤语堂啊，就会聘请一位宣教布道及乐龄事工的传道。我们这个就是初传道是我们一个候选人，我们今天介绍给我们认识。我将时间交给他，让他介绍一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叫苏伟林传道，我在温哥华已经25年了，其中有10多年的时间我是在广播电台工作，除了做一份很自由的广告营业员以外，我跟朋友合资开制作餐馆。但为了实现基督徒应该有的伦理观跟道德败坏的可否人分开了，放弃了做餐馆赚大钱的机会。我继续在电台工作，也跟福音广播赖上了关系，协助了远东广播开启了本地的福音广播，为了配合远东广播更接近听众的意向，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商务中心也交给上帝使用，以敲地价钱将我的商务中心出让给远东广播。愿远东广播在列治文建立了据点，将福音传给更多华人。多年来我都在电台工作，在生活跟工作上渐进了主的能力，令我深深体会什么才是懂得放手专主为大。如果没有上帝让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生命的见证，我也不可能开始修读神学。我在2005年开始在 Cary Theological College 修读神学，我修读的是教务学硕士，是部分时间上课，因为我还有经济负担，还要工作。2008年4月21号，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遇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交通意外，让我对全职侍奉的赏罚有了新的体会。当天我在家车的途中 忽然咳嗽大作，有一两秒的时间可能吧，失去了知觉。我发觉我的车已经冲到马路的尽头的大路口，我只能本能地扭转这个驾驶盘，还有大力按下这个刹车剂 brake。 可是为时已晚，我的车子右前方已经猛烈撞上了灯柱，撞力非常的大，令我的车子完全的报销 total loss。 我竟然完全没有受伤。这件交通意外令我在信仰上得到很多的反省，尤其是在全职侍奉上。意外发生之前的十多分钟，我还在数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让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，我就有足够的收入，不需要为经济担心，我就可以在神学院受读神学，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想不到十多分钟之后意外就发生了，那只是电光火石的时间，令我感叹生命的脆弱。原来我们拥有什么也好，一闭眼间就可以成空，我还有什么需要执着呢？我本来的想法是，既然上帝那么祝福我在电台的工作，收入又令我的家人生活无忧，工作又跟